下午哈，我们继续有上课哈，我们基本会把沙漠到一个段落哈，重点我们都会讲。那么很多的这些呢，一些重点呢啊，你们我尽量告诉你们哈，其他的就要靠你们自己努力了哈。任何一个书卷呢，基本的释经学是蹲马步跑不掉的哈，特别是一节一节的去读，你们就发现沙漠关系特别多，人物关系特别多，对不对？地名特别多。还是一句老话，早上早点起来读吧，啊，不要等到太阳上到晒到半天光了你再起来读，不行的，至少五点钟五点半起来读，要细读啊。我们沙漠记都要精研哈，你才会知道这里面有非常多有趣的这些啊经文哈。好，我们上次讲到登基五部曲，对不对？啊，登基五部曲啊，这登基五部曲也都是研经慢慢这样研出来的，也不是一下子就跑出来的哈，要不断的去读，不断的教啊，不断的去研究哈，才会产生出来。
这里面只有三部
啊 ，Yeah, right， 对，我比他多两部，我也不觉得很自豪，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懂我是吧？因为我觉得大卫、扫罗这 difference 一定要把它研究出来。啊，这个是很肯定的哈。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先来这样看到这个扫罗的部分哈。扫罗的部分，请大家翻到书本，啊，这些关系图表里面都有了，我们就不讲了哈。来，我们看第五十页哈。好，第五十页。好，那么我们一同翻到这个沙漠记上，从第九章开始哈，从第九章啊，因为我们上次 cover 的一到八，对不对哈？整个的神学重点都告诉你们是以便以谢的神哈，把以色列人他的选民带到啊一个君王的时代哈。好，那么从第九章开始呢，就讲到高利了这个扫罗啊。当然，高利扫罗的过程当中哈，非常的特别哈，你们可以自己的去啊看一下。但是呢，主要我们来看第十五节哈，九章十五节，扫罗未到的前一日，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啊。明日这个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告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好，好，那么你注意看哈，这个扫罗呢，其实是便雅悯族啊，一个啊基比亚人，等于是在以色列的当中哈，是一个最不起眼、最不起眼的一个啊小地方，就好像耶稣哈、啊、他生长在拿撒勒一样，懂我知道啊？一般的人是绝对瞧不起的哈、啊。但是神已经为以色列人拣选这个便雅悯人哈、啊，这也是啊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等于是一个轰动啊，等于是一个大的轰动啊啊！一个农村的小孩啊，怎么能够成为一个以色列的王呢？啊，好。那么我们看21节哈，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中支派最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最小的家吗？你为什么对我说这样的话？其实扫罗讲这个话是实在话，懂我是吧？众支派便雅悯已经被攻打，剩下啊只剩男丁了哈，女子都死亡了。而便雅悯支派的当中，最早要包含要包批的就是基比亚人哈，所以在便雅悯当中他又是最小的哈，神就从这个最小的支派又最小的这样的一个支派中最小的家哈，拣选了这个扫罗哈。好，那么我就跟大家讲哈，这个西方的神学家呢，往往都说扫罗跟撒母耳有很多冲突啊。你们去读这些书的时候，都会慢慢去看到啊，讲到这个君王啊，君王的跟这个士师的这个先知的这个冲突哈。但是事实上哈，你注意看，当扫罗被这个撒母耳认识了以后，把他带到这个带到了这个丘坛，看十九节啊，十九节九章十九节，撒母耳回答说：“我就是先见哈，你在我面前上丘坛去，因为你们今日必与我同席啊，明日早晨我送你去，将你心里的事都告诉你。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驴，你心里不必挂念，我已经找着了。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不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有没有看到啊？所以当撒母耳哈、啊、 看见上帝所拣选的扫罗，事实上你去研究的时候哈、这个上秋坛啊，还有同席吃饭这件事情，是撒母耳呢去高举这个上帝所拣选的这个扫罗王。你看22节，撒母耳领扫罗和他的仆人进了客堂，使他们在请来的客中做什么？守卫。你看到没有哈？所以西方神学家一直觉得说啊，这君王的职分、先知的职分哈、是一种这个冲突哈、那么其实在我个人去研究撒母耳精细去研究的时候，我觉得至少撒母耳刚开始的时候他绝对没有这种心的哈、因为他知道这是上帝所拣选的人，就把他带到守卫去了哈、然后客约有30个人。好，你注意看哈、第二三节，撒母耳对厨役说，我交给你收存的那一份祭肉你现在可以拿哈、那么通常这个有可能是这个摇胸举腿，就是平安祭哈、那个祭肉可以拿来摇胸举腿，所以厨役就把收存的腿拿来摆在扫罗的面前。撒母耳说，这是所留下放在你面前，吃吧，因我请百姓的时候特意为你存留这肉，直到此时。当日扫罗就与撒母耳同席。好，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立位祭哈，这个腿哈应该是属于这个平安祭中的一种哈，平安祭的一种摇胸举腿。我们来看立位祭第七章哈，第七章哈第28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要从平安祭中取些来奉给耶和华，他亲手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脂油和胸要带来，好把胸在耶和华面前做摇祭，摇一摇，祭司要把脂油在坛上焚烧，胸要归亚伦和他的子孙，你们要从平安祭中把右腿做举祭奉给祭司。有没有看到？好，亚伦子孙献为平安祭牲的血和脂油的要得这右腿为份，因为我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取得这摇的胸举的腿给祭司亚伦和他的子孙，做他们从以色列中所得所永得的份哈。所以这个啊是属于平安祭的一种哈、是这个祭肉应该是归给了这个撒母耳哈、但是撒母耳为了要高举这个年轻的啊扫罗，因为扫罗是支派中最小的偏亚民族，他又是基比亚人哈、是对以色列人特别瞧不起的啊，所以这为什么扫罗会跟撒母耳在一起的时候，撒母耳要把这个扫罗高举起来，懂了是吧？让他做了守卫哈、就是把他看得很重要，并不是小看这个乡下人。所以你到教会去牧会的时候，刚刚神学院毕业出去牧会啊，那么一个团队很尊重你哈、让你做守卫啊，这都是有这样的教会，也都是看见神的作为，懂我是吧？啊，并不是，当然并不是说扫罗现在什么都很厉害，没有的啊，只不过是啊，撒母耳看见上帝在扫罗身上的作为哈、因着神的关系来尊重啊，来尊重这个位置哈、把这个腿拿给他吃，大家一起同席吃饭的时候呢，就让所有的以色列人哈、在场的这些宾客都能够看见这个扫罗是与众不同，懂我意思啊？这是等于把他高举起来哈。好，25节，众人从秋坛下来哈、进城，撒母耳和扫罗在房顶说话。他们干嘛在房顶说话？
他说他是公开的，要安利他，悄悄的说话
啊。房顶说话干嘛？次日清早起来，黎明的时候，扫罗在房顶上，撒母耳呼叫他说：“起来吧，我好送你回去。”啊，他们在房顶说话，可见说得很晚，因为扫罗最后是睡在房顶的哈，对不对哈？好，那么你们想想看嘛，为什么要在房顶说话？啊，为什么？想想看，众人从秋坛下来进城，撒母耳扫罗在房顶上说话，这是什么意思？
不让别人听到，
不让别人听见，
但是还是可以听得到吧？
啊哈，
隔墙有耳。
其实是一个让大家怎么样能够看见，很简单。他在房顶上说话，大家可以怎么样看见，懂我是吧？古代的房子也不是很大嘛，不像现在的超级大豪宅都是小小的啊。 楼屋顶也是平顶屋，对不对？都是很简单的哈。所以撒母耳跟扫罗在房顶说话，其实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让众人看见啊这两个人啊，撒母耳非常看重这个扫罗啊，跟他说了很长很长的话啊。然后呢，到了早晨的时候，撒母耳才呼叫他起来哈。好，那么你就看见哈，这个撒母耳呢，以君王之礼来相待他啊，来相待。所以哈，今天一个属灵的人哈，他能够看见神的工作，而能够以君王之礼，以传道人的礼节来对待传道人，很不简单的。我看在美国没那么容易啊，因为你到了教会去，大家可能不是用传道人的礼节带你，是用啊新聘员工的角度来看你的话，你就麻烦了，对不对？啊，
在韩国就
韩国
就哦，对啊，所以我们应该做韩国人啊。
韩国人，
所以我往常想到说，其实撒母耳跟扫罗之间，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你看这个撒母耳其实根本没有小看这个扫罗，一点小看的意思都没有。他如果小看他，不需要把他坐在首位，对不对？不需要把祭司所赐的这个腿特别留下来啊，为他来预备，等于是高举他了，你懂我是吧？等于是开始高举他了啊。那么这就是一位哈撒母耳哈愿意来顺服神的话。把这个扫罗啊高举起来，让众人看见这个年轻人已经不一样了哈，已经不一样了。好，到了第十章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啊，就是登位五部曲的第一部了哈，就高利了哈，啊拣选高利，撒母耳就拿瓶膏油啊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这不是耶和华高你做他产业的君吗？你今日离别之后，在偏雅境内的啊，是撒靠近拉杰的坟墓要见两个人，他们必对你说，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现在你父亲不必为驴挂心啊，反而为你担忧，说我儿子怎么才好呢？好，那么我们就看见啊，从扫罗被膏以后啊，那么他所需要的这些答案，上帝就会差人在他需要的时候告诉他了，对不对啊？这也是很奇妙神的一个预备啊。好，那么在登基五部曲的里面呢，特别讲到啊，这个被膏立了以后，圣灵的工作啊，圣灵的工作。那么在这个圣灵的工作呢，第六节，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扫罗啊，扫罗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势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好，这个受感说话啊，就是代表有上帝的言语了，受到圣灵的感动啊。好，那么这就是在啊撒母耳记上第十章很重要的哈一个圣灵的工作哈。今天圣灵的工作是在所有基督徒的身上啊，赐给我们先知讲道的恩赐哈。那么这一个旧约的当中，圣灵的工作、感动的工作就在所拣选的人身上啊。这个受感说话就成为第十章的一个重点哈。所以到第十二节那地方，有人说这些人的父亲是谁呢？此后有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么？啊，等于是小看他嘛，对不对？啊，就好像说拿撒勒出什么好的是一样的哈。好，第十二、十三节，扫罗受感说话完毕呢，就上秋坛去啊。秋坛就是一个敬拜，英文叫 high place 哈、啊，就是一个敬拜的地方，可以讲说是一个土坛啊，土坛。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二十章，看一下土坛啊，来看出埃及记二十章啊。好，在旧约的当中讲到祭坛有石坛跟土坛啊。第二十四节啊，二十章二十四节，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有没有看到啊？这个土坛哈、啊，土坛啊，就是可以随走随族的一种坛哈，意思就是到处可以来敬拜神哈。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二十四节，二十章二十四节哈。好，
土坛就是秋坛。
哎，秋坛其实英文叫什么
？High place，
对，一个高地哈，高地其实就是一种啊，也是一种土坛的形态，在一个高地。 在中东的古代，敬拜神跟异教的这种敬拜仪式，很多都是在高地的，在丘坛啊。所以这个丘坛本身是很 neuter， 是中性字，不一定是坏啊。我们来看《列王记》第三章，请大家看一下《列王记上》第三章，所罗门继位的时候第四节哈，他就到基遍的地方去献祭。那个地方有极大的丘坛啊，他在那里献上一千牺牲做燔祭，有没有看到啊？所以这个列王记上三章第四节，所罗门王上基遍去献祭啊，那里有极大的丘坛啊，表示那边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那时候圣殿还没有建造嘛哈，所以在丘坛是非常的多的啊，丘坛非常多哈。那么这个丘坛其实是中性字，并不一定是不好啊，并不一定是不好。但是呢，这个列王记上十三章来看一下。好，我们来看啊，列王记上十三章第一节，有一个神人呢，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波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好，那么这个神人就奉耶和华命向坛上呼叫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叫约西亚，他必将丘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的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哈，所以你看哈，这个丘坛到了后来的时候，就成为一个不好的象征哈。那是因为啊，这是后头的发展，到了南北国分裂以后，很多的丘坛啊，是不是上帝所喜悦的。特别是但跟伯特利啊，这个地方产生了啊，这个北国的敬拜的中心，一个叫但，一个叫伯特利。那这个但的敬拜中心是从士师时期就有的哈、啊，我们大家翻到士师记里面哈、啊，我们大家一同再回来看一下哈、啊，请看士师记十八章三十一节哈、啊，因为但在士师记的时候曾经为自己立这个祭司啊，立这个献祭的祭司。好，所以第四世纪十八章，所以这个但传统上来讲呢，就产生了这个啊献祭之所哈、啊。好，
四世纪
十八章最后一节，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但人为自己设立弥迦所雕刻的偶像啊，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有没有看到？啊，所以这个但哈、啊，其实是其来有自，很早就成为一种啊所谓的啊另一种的敬拜的中心，懂我意思吧？所以到了南北国分裂了以后，耶罗波安啊不愿意北国的十个支派的人到耶路撒冷来献祭啊，就特别在但跟伯特利两个地方呢来献祭哈、啊。好，这个时候神人有一个先知的预言哈、啊，来说这个丘坛呢要完全的毁灭哈。啊，好，我们大家继续来看这个沙漠记上哈。好，这个扫罗呢，其实呢，一开始被高利的时候呢，他表现的也是可圈可点的哈，并不是啊非常非常的坏，毕竟他还是一个啊蛮朴实的一个农村人呐哈。那么我们看，
不是老师，他所来的基比亚地是一个不好的地方，之前有一些就是
匪徒，
不只是匪徒，而且对。
对对对啊，
就是那个地是充满罪恶的，
罪恶，对对对对，但是这个
乡村，
对对对，这是一个比较啊出土匪窝的地方，可以这么讲哈、啊，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道德很低落，土匪窝啊，可以是这么讲哈、啊。那么我们看沙漠记上十一章啊，那么神就使用一个很大的一个战争哈、啊，把扫罗推出去，就第一节哈、啊。亚门人的王拿辖对着基列雅比安营，雅比众人啊对拿辖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啊，就拿辖亚门人拿辖说：“你们若由我抛挖出你们的个人右眼，以此凌辱哈、啊，以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啊”好，那么所以这个雅比的长老呢啊就说了：“求你宽容我们七日，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全境去。如果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好，那么这个时候呢，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将这个话 说给百姓听，百姓就放声而出。结果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所以你看这个，事实上啊，扫罗被高利以后，他也等待了一段的时间，对不对？他并没有一下子啊被全以色列来接纳啊，各个支派来接纳。毕竟从他的出身背景来看，就像这个新约的扫罗一样，保罗啊，他是有黑名单的。这个地方是对众支派来讲是属于这个这个肃清专案的这个特定地点哈、啊，这个全国扫黑一定到那里去扫的，是哈、啊。换句我们从台湾人的角度来看，这是扫黑一清专案的啊重点地点哈、啊，一定要进去扫一下的哈、啊。但所以说呢，你看当他被高立成以色列王的时候，并不是一下子就变成一个全国哈、啊、都能够接纳的哈、啊，神就给他一个机会哈、啊，这个机会就是。啊，亚门人拿辖哈、啊，对着这个基列亚比人安营，准备要打仗哈、啊，要侵略他们。所以你看第五节，扫罗从田间赶牛回来说，问百姓说、啊、为什么哭呢？众人就比将亚比的话告诉他。哎，第六节很奇怪哦，你看哈，大家都听见了，可是大家没有这种领导的能力，对不对？而且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像扫罗能够发出这样的一个义怒哈。扫罗听见这个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至发怒啊！这个神的灵啊，来感动这个扫罗哈、啊。好，那么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十章啊，十章第十节啊，第十节，扫罗到了山，到了那个山，有一班先知遇见他，神的灵就大大感动他，他就列在先知中受感说话，有没有看到啊？所以哈。这个神的灵的工作在扫罗其实一开始是非常的明显的啊，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引导他啊，慢慢的这个圣灵就带领他能够出来去打仗啊，所以神的灵就引导他，他甚至发怒啊，因此他就呼召以色列的支派出来打仗了啊。其实这个扫罗刚刚讲起来，我们就讲到从登基五部曲的来讲呢，神的灵就一路的带领他。其实大卫跟扫罗的出场的背景都差不多的，你懂我是吧？这个部分大家都一样啊，基本上没有人抢在上帝的前头，懂我意思哈？因为你也抢不来嘛，对不对？一个是放羊的，一个是土匪窝的，对不对？那么放牛，一个放牛，一个放羊，对不对？所以事实上。他们想要立刻在以色列众人当中被人接纳，也不是，这也不是自己的工作啊，是神的工作啊。所以你从这里面就看见啊，传道人刚刚到神学院毕业去这个教会去放牛放羊也是对的啊。那么就是所谓的放牛班啊，放羊班啊，一放可能放三年啊，时候到了还把你推出来，对不对啊？有可能啊，那要等一个时机。这个时机就是你出去带短宣队啦，很有果效啊，教会的服事突然有一天哈、很缺乏啊哈、那么你做得很好，慢慢人就开始喜欢你了啊，接纳你了，才发现原来在你身上有这个上帝的工作啊，大家都会有属灵的眼睛来看到哈、啊。好，那么这就是在撒母耳记上十一章的当中哈、啊，其实当扫罗。开始的时候呢，其实都还不错的哈、啊，都还不错，啊，你看他的灵命还不错。第十二节，百姓对撒母耳说：“那说扫罗的，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可以将他交出来，我们好将他杀死哈。”以前人家说扫罗列在先知么啊，没有人会为扫罗说话，对不对？如今扫罗有战功了，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很高兴啊，那么就很愿意接纳扫罗。那但是你看。扫罗就说了，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要杀人。所以他的灵命基本上还不错，对不对？他也晓得啊，这是一个恩典啊。好，那么撒母耳呢，你注意看哈，撒母耳就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吉甲去，在那里怎么样立一个国哈、啊、立一个国。所以哈、你就看见撒母耳其实也是趁势而为啊啊。当以色列众人的心能够接纳扫罗的时候，撒母耳这位先知呢就在这个时候呢，就来引导大家哈，我们要到吉甲去立国，看到没有哈？所以你们去研究撒母耳记的时候，这个扫罗对跟撒母耳之间的关系，其实一开始并不是并不是很差的啊。撒母耳也一路不断的去帮助这个扫罗啊，时候到了就帮助他啊，不止高利他， 把他高举起来。立国的时候也是撒母耳提议要去立国啊，到基甲去立国，所以百姓就到了基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就大大欢喜啊。好，从十一章结束以后，基本上撒母耳的工作，重点的工作就差不多了。所以十二章呢，就是扫罗的啊 farewell 哈、啊、退休演讲了哈啊，他的退休演讲了哈啊，是撒母耳的这个退休的演讲了哈。好，那么这是一个十二章，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哈。所以他特别讲到他在他服侍的当中呢啊。第三节啊，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他说：“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啊，欺负过谁，啊，虐待过谁，从谁的手里受过贿赂，因而眼瞎呢？若有，我必偿还。”啊，那众人就说了：“你未曾欺负我们，虐待我们，也未曾从谁手里受过什么？有没有看到？啊，所以这个。”啊，告别的演说呢，其实也是证明啊，这个撒母耳他至少他儿子不行，但是至少他这个人啊，确实蛮不错的啊，确实真的很啊蛮好的。
但是发现说在读的时候发现说，以利的两个儿子跟撒母耳的两个是一模一
样，哎呀，没错，
半斤八两，对，就是两个孩子都很败坏，
对，
然后他们。以色列他们要求一个王的时候是看他太老，然后第二是因为他儿子是没有生活的见证。
嗯哼嗯哼，
所以我在想说这个撒母耳他教孩子是不是因为看到以利的时候没有好榜样，所以他以后教孩子也是那样子
啊，
是有可能这样子
啊。这个东西哈是很难讲的，
因为圣经看来是以利两个儿子败坏嘛，那撒母耳的两个儿子也刚好都一样败坏。
但是撒母耳他从小他妈妈对他很好，我们前面是没有好好看哈拿啊，每一年都去看他的时候为他做衣服的，其实他从家里面所得到的母亲的爱是够的。我们看二章第十八节，
父亲的榜样，
二章十八节先看一下哈。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得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小的外袍，同着丈夫来献年纪的时候带来给他，有没有看到？哦，所以，孩子通常是得到母爱是最重要的哈。
父亲也是很重要。
哦，当然父亲很重要啊。有这种可能，因为哈、哦，他的儿子跟他距离其实也是有点距离的哈、啊，并不是天天可以那个，因为整个撒母耳的这个。事工是巡回性的事工，你有没有注意看圣经在讲啊？这个是第七章啊，我们都读过了，第十五节，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士师，他每年巡行，他每一年都要到这些地方去的哈啊，最后就到拉玛，有没有看到哈啊？最后到拉玛哈，因为他的家在拉玛哈，回到他的老家去哈。那么你注意看哈，他的两个儿子是在别示巴做士师啊。这个别示巴从但到别示巴啊，可以讲说这是以色列当时的境界，代表全以色列。所以这个别示巴跟拉玛距离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很多的圣经学者说是因为这个孩子，你们可以看一下地图，从但到别示巴啊，这个距离是蛮长的，蛮大的。那么所以并不是那么方便的啊。所以也有圣经学就是说这个。撒母耳很忙啊，但是他的孩子又不是跟着他啊，是在别的地方做士师啊，所以就产生了这一些的问题哈、啊，产生这些问题。
老师，一个问题
啊，嘿，
在圣经上我们是说撒母耳是最后一个先一个士师，对不对？
对。
但是他两个儿子又在另外一个做那个士师，那个怎么样来？
好啊，士师这个希伯来文哈。士师这个希伯来文叫做审判官啊 ,judgment, 那么就是做审判的，就好像地方的一个法官一样，就像是一个他有这个权柄来断事的，懂我是吧，这个是士师这个希伯来文本身的一个含义，是审判官哈、啊。所以从士师时期最后结束，我们说撒母耳可以讲说是结束了这个士师时期，因为这个君王被高立了，对不对？士师就是地方性的审判官的这个工作基本 就没有了，因为他就要转到哪里了？转到君王了，懂吗？是吧？所以这个士师的工作基本就结束了。所以为什么到了十二章的时候，他就撒母就有一个告别的一个演说啦，对不对啊？就特别他在服侍的期间，那他没有夺过谁的牛，没有欺负过谁啊，没有虐待过谁啊，他特别讲到他在服侍的时候，他是很清新的啊。
这是第八章第三节，他说他两个儿子都没有行撒母的道路，反而转去追求不义之财，
是啊，
收受贿赂，
是啊，
虚妄正直，
是啊，他想让他的两个儿子继承他的士师的职分，在别是吧？
啊，他就有解经家说不是神案例，是他自己案例
啊，那当然是他自己做的了啊，
所以就也不一定是
今天也有啊，今天这个世代也有出现过这种事啊，但是属神的职分不是继承的、啊、对不 对,
对
啊你自己看得很清楚嘛，这大祭司旧约是继承的没有错，这是上帝讲的 对,
对
不对，其他都没有继承的，
好像以前都没有这个，就是说父亲自己案例自己儿子做就是、
做牧师啊，做士师，
他是第一个撒母第一个就是创新自己案例自己儿子当士师，
哈哈哈哈，所以这个撒母哈，其实哈，但他自己本身对他来讲，他倒是蛮不错的，但是他坏就是坏到他的这两个孩子，啊，坏是坏在这两个孩子哈，所以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哈。好，那么我们来看哈，所以不错哈，你们能够看到这个就是圣经哈，你们已经开始在读了哈，这个是非常好的哈，才能够问这个问题哈。好。我们看十二章哈，再来看哈。
但是老师还没有回答一个问题，你觉得，就是说是不是因为撒母耳，他因为在以利的服侍之下，因为看到以利他自己教
两个孩子
没有教好，然后他因为没有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以后来也是这样子教他的，有没有可能是这样？
这个哈不敢讲，你懂我是吧？这个就比较牵强，懂我是吧？因为这个人都有罪性，他的儿子哈、哦，主要的问题是喜欢什么？贪赌嘛哈、啊，这个贪污嘛是吧？这个要给他倒下去嘛，这个贪污，现在比较流行这个手势啊，所以其实我跟你讲，这个问题是罪性的问题，你懂我是吧？他不行的，他的儿子不行他的道，意思就是他的儿子跟他的爸爸啊，他这两个儿子跟爸爸相反的，他爸爸很清廉，你看到没有？他爸爸他告别，他讲我很清廉，我驴也没有拿，对不对？BBQ 也是食之有道啊，不是随便乱吃的，对不对？他不是一个会喜欢收贿赂、收咖啡钱的一个人啊，东南亚叫咖啡钱啊，到东南亚服侍，那个就有咖啡钱啊，咖啡钱听得懂啊？台湾的高速公路叫宰羊。杀猪台低啊，
是哦，
什么？因为那个
解释一下
哈，就是那个
车马费吗？对，
是车他免了啥？对，就是你车子被拦下来罚钱100块，你在驾照底下给他20块，这个就他的咖啡钱，去喝咖啡啦，哎，那就算了，就放你走了哈，我们都碰过的。从新加坡一进到马来西亚，有一次就被整车拦下，我们同工跟我三个人什么都没有找，就找了一个麻烦，什么麻烦？说你那个牌子的外框不对啊，神经不正常啊，啊，那个牌子是政府发的，只是外面加一个框框，漂漂亮亮的。他说外框尺寸不对，讲了个半天，讲到最后他说过年了，我要咖啡钱，跟你摆明了要我。就是把你拦下来要咖啡钱，他也不为难你，我们不给。我们同工打电话说找律师，吼、哦，那警察气的，马来西亚气到手机夺下来，不给就不给嘛，还不要打电话，走，就把我们就走吧。啊，这个咖啡钱啊，
不是说看到以利跟撒母的儿子这样是恶性循环吗？是一样的，
没有问题，我可以回答你。
可以，可以。
如果撒母耳两个儿子很争气的话，就不会有扫罗的出现。那么神让他们两个儿子不行的话，他们要求立王，神在也许可嘛，以至于说在这个神的计划当中还是有扫罗的这个 王的出现，以至于再引到大卫的。我觉得如果很争气的话，就不会历史就不是这样写的。
OK， 这个是属于这个半必定要那个预定的啊。
没
有
办法解释。
好好。
一个很大很。
我跟你们讲哈。
特别的地方，因为撒母耳，因为神废掉以利做祭司，然后撒母耳，然后结果撒母耳自己儿子也是一样犯一样的错。
OK， 好。好，但是我跟你讲，他的儿子只是贪财，又跟以利两个儿子不同，
类似，
又不同。以利两个儿子是不敬神，他的儿子是贪财，两码事啊，一个是生活的，一个是宗教的啊，分清楚。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想这个问题，但是啊，不要再深的去解为什么他的儿子一定会这样。那没有，圣经就是这样写，你就这样信就好了。有的事情是没有什么为什么了，他只是告诉你说，纵观是撒母耳这么好的一个老爹，上帝给他话，也不会保证他的儿子是一定会跟他一样的。OK， 给我们一个 sample。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做上帝的服侍者，并不代表我们服侍这么忙啊，上帝的荣光好像挺多，儿子就肯定是啊，这个以后未来做大牧师，没这回事嘛，对不对啊？不要搞迷信嘛。所以我常常说，这个撒母耳记里面可以破除不少啊，这个基督教的迷信的。其实有很多迷信观的，
啊，可是说异人之后，
所以有一句话说，神只有儿子没有孙子
啊，对嘛？对，
救恩来讲，不是
对救恩，对，
现在是讲别的。
异人之后，是也是没有错，也是神会祝福，但是不代表说孩子犯罪了，神就不审判，你懂我是吧？那这个异人之后。这个福也可以临到犯罪的孩子的话，那这样就很好了嘛。只要家里出一个异人的牧师哈，那后面就可以无所谓了。不可以的，还是一样的哈。啊，只是说这个家族上帝还是保守。你不要忘了，神祝福神还有什么管教？这是神属性很完全的哈。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个在撒母耳呢，这个。最后呢，他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哈，请看22节哈，耶和华既12章22节，耶和华既喜悦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名不撇弃你们哈，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好，这个以致这两个字哈，其实圣经是没有的，希伯来文哈。至于我这边意思，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如果停止的话，我就会得罪耶和华，懂我是吧？他的意思是这个样哈，可以去查查那个啊希伯来文哈。如果你们有修过的话哈，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如果我停止的话，我就会得罪耶和华。所以这个祷告的职分是先知的，对不对？啊，先知的职分还是有的。至于这个啊，做士师啊，像君王一样这个职分，基本上，他就差不多是停掉了哈、啊。他就因为有扫罗出现了哈、啊。好，那么我们看从13章开始呢，就讲到扫罗的一个比较正轨的一个服事了哈、啊，正轨的服事。那么这个正轨的服事呢，我们特别看到13章要打仗了。在打仗的里面呢，啊，特别是讲到扫罗献祭的问题，第八节，请大家一同看13章第八节哈，啊，我刚刚在北卡教沙漠教完哈，所以我有时候脑子会记不得我到底跟你们讲了没有哈，因为教了太多次了，所以万一讲过你们举个手，我就知道我会 skip 过去，好不好？啊，我真的搞混掉了，我几乎每一个礼拜天都在不同教会讲。五六日三天啊，所以我会有点魂游向外啊，搞不清楚哈、啊。好，好，我们看13章第八节哈、啊，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扫罗就把献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哈，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那么这个扫罗这个献祭呢哈，这件事情呢，上次可能有点讨论了哈。好，其实在这里面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其实你看 扫罗是献完了什么燔祭，对不对？事实上平安祭还没有献，沙漠尔怎么样就到了。可见说等了七日哈，这一件事情并不一定是代表那个时间已经怎么样结束了啊，懂我意思吧啊？所以这个是可以去思考的。当然在这个献祭的里面哈，我们说了也有神学家认为君王有君王祭，对，君王祭的里面我们特别讲到基督是麦基，耶稣是麦基洗德的等次，一个是人间等次啊，就是利未人啊，大家都知道啊，利未人，一个是麦基洗德啊，麦基 Malachi 就是王，这个字本身就是王，只是中文翻译出来洗德公义啊，洗德公义啊，这是公义。所以啊，这是啊，撒冷王、公义王哈、啊。那么，这个基督是从麦基洗德的等次出来，因为基督是一个王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君王，他是一个王的职分。他又是祭司的话，他一定是一个啊，不是从利未人出来的人间等次哈、啊，一定是另一个等次哈、啊。所以呢，在圣经的当中哈、啊，就希伯来书特别讲到啊。祭司的当中有两个等次啊，一个是麦基洗德的等次，这是基督的耶稣基督大祭司一个非常重要的哈啊，他不是照着利未人的人间等次而来到的啊。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君王的献祭其实在旧约的当中都有，比如说大卫迎约柜的时候有献祭，对不对啊？因为大卫等于代表整个以色列，把上帝的约柜哈、啊、抬到这个啊耶路撒冷去。所罗门呢？啊，也曾经到丘坛去献祭啊，《列王纪上》第三章我们刚刚读过了哈，所以这个君王献祭的这件事情，其实在圣经里面都讲的，啊，都是允许的哈，因为这个王的，哎，但是到了立位记的时候呢，特别讲到啊，人间的条例是立位支派啊，那么是另外一种祭了，就是一般的这个五祭哈、啊，五祭。好，所以我们看见呢，从啊扫罗献祭的里面呢。啊，我们特别要看到一个次序的问题啊，一个次序。比如说在教会当中，如果有牧师在的话啊，当然就是牧师来主理圣餐、洗礼，懂我是吧？啊，这是一种次序的问题，并不是说牧师好像一定要抢着去做这些，不是的哈、啊。我到过有一些教会去哈、啊，以后你们出来做传道，这个规矩一定要学。由现在的年轻的，我还不算老哈、啊，我还快50了哈、啊。但是我说良心话，有的30多岁刚刚从神学院出来的传道人哈、啊，刚刚出来服事，我都碰过，因为我常常跑不同的教会，不太有规矩的，你懂我是吧？你比如说你最后你教会祝福的时候，你一定要请比你资深的去祝福，懂我是吧？这是一种规矩。教会是一种规矩，你自己出去做传道，你就是没规没矩的。那些低肯成年长的这些基督徒在教会待了20-30年，他们都很懂规矩的，你懂我是吧？啊，那么你做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你不懂这个规矩的时候，事实上人家会笑你的。你别认为你站上去祝福，人家就觉得你好像怎么样？不是的，你懂我是吧？人家是尊重。啊，你年轻人做传道最后祝福，因为教会你在做负责治理，当然大家顺服，这也是这种制度，没有问题的啊，不是年龄的问题啊。所以你知道案例牧师的时候，最后的祝福是被案例的那个人去祝福，懂我是吧？一定都是这样。为什么？其实没案之前全部都是德高望重的老仆人给你案，对不对？各个辈分都比你高，可以做，有个都可以做你爷爷了。最后祝福的时候，请你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刚刚案例牧师的上去祝福，为什么啊？这个规矩是有，今天很多教会变得没规没矩，因为这个他们认为这是 tradition 不需要了。其实 no 不是这样的，圣经里面哈、啊，你要知道神的家是有次序的哈、啊。如果所以说也不要，我就跟你们讲，也不要把一些所谓的传统一股脑的不去研究就全丢掉，懂我是吧？现在很多教会到最后连祝福都没有了，是不是？我们也话又讲回来了啊，也说好像讲完唱两首诗歌，哎，结束了，祝福也没有啊。三一颂，有的认为要唱，有的认为不唱。三一颂那个说是宗派留下来的，对不对啊？那但是你最后这个祝福阿门颂这些啊，有的是很美的，懂不懂？有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说我们今天啊，有些讲变革， 啊 ，revolution， 但是也不要所有的东西都杀掉嘛，啊，有教会还保持很传统，有的教会又变得全新的东西，没有宣召，啊，宣召也没有了，祝福也没有了。当然，这种礼节制度，我不敢讲什么，可是我强调了，教会是一个次序啊。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来看一下，啊，四十节，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怎么样？按着次序行，看到没有哈？所以，我自己在亚洲服侍多年，啊，亚洲比较多宗派。坦白讲，我过去在美国读神学，到大陆家庭教会去服侍，我对宗派一点没有坏感，但是也没什么好感，你懂我的是吧？因为觉得宗派嘛，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意义。坦白跟你们说。慢慢服侍到现在了，我就发现，诶，不是的，宗派有的他的一些的制度跟次序，他立得非常清楚。弟兄姐妹在配搭服侍的时候，比较有一个啊制度的依循，懂我是吧？啊，那你比如说教会牧师跟执事出了问题了，那么宗派他上面就有一个 umbrella， 他上面会有人来帮忙处理协调啊，让这个次序到底是谁对谁错要问清楚，对不对？啊，问清楚了以后呢，啊，就做一个基本的处理就可以了，啊，大家都很阿门就可以了。但是，一般地方教会它上面没有 umbrella， 那么牧师在教会牧会嘛，他也有事情，他也不知道跟谁说，说了嘛，可能就有人误会啊，因为他上面没有一个遮盖，懂我是吧？他没有遮盖的时候就产生大问题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在北美都是独立教会啊 ，local church。讲句实在话。问题也最多，你今天到一个 local church 去牧会你就知道了，每一个教会都有不同的 ，OK， 那么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可以，换了一种环境这个又不可以了啊，这个规矩都大家都无所依从啊，啊，所以哈，我们就看见哈，扫罗他在献祭的时候产生这些问题哈，给我们一个非常的一个。啊，一个看见哈，那么这个是第一次发生冲突，很多人就认为哈，啊，这是一种跟先知的冲突啊。那么你们自己去想，因为这个地方也有很多的答案，懂我意思吧？西方的神学家就认为这是扫罗啊等级了，但是沙漠故意不来，对不对？一直故意不来，等到他现了，算准了啊，这个老狐狸算准的时候到了啊，就把他骂了一顿，对不对？啊，这也有人这样讲的，这也是一种讲法啊。那另外一种神学讲法就是，君王有君王祭，扫罗既然是君王，就不应该来做祭司要做的祭，对不对？没有这个必要哈。好，啊，那么他等于越了这个职权啊，越了职权。事实上，他不献祭，只是求告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因为上帝的灵已经在他身上了嘛，他求告就可以了。他就是说要打仗，他求告，没有真正的去献祭，也不是大问题啊。我相信也不是问题。啊，因为神并不是很强调一定啊，你要有这个制度才会打胜仗，不是的哈，啊，不是的哈，啊。好，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时候呢，这个撒母耳十三节，撒母耳就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如果遵守，神就必在以色列中接你的王位，直到永远。”哈，那么你读啊，这些参考书 commentary 的时候，也有人说。撒母耳对扫罗所说的这句话好像也没有什么记载，懂我是吧？啊，也没有什么记载啊，也不知道是指的哪一段啊，你们慢慢去研究吧啊，这是一种答案。那么也有的就是说是在撒母记上第十章，请看第八节啊，撒母记第十章第八节啊，好，是也有说是指的那个地方的哈，好，好，撒母记十章第八节，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基甲，我也必下到那里先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说你当行的事，有没有看到？啊，也有人说是指这个啊，讲了一个预言哈。不过呢，也有人说这个时间好像好像这个比较这个就是 很远哈、啊，到了十三章的时候就距离很远哈、啊，可能不是指的这个啊，这个是读沙漠记有一个地方哈 啊，你们自己去多多研究好不好啊？好，那么我们看见了哈、啊，第十四节哈、啊，十三章十四节，现在你的王位并不长久，耶和华就寻找合他心意的人做他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沙漠就起来从基甲上到便雅悯的基比亚哈、啊，等于是到了这个扫罗的这个。啊，回到他的老家去了哈。好，从十三章的开始呢，其实圣经启示呢，就是记载扫罗被上帝废弃的原因哈。一个是僭越职分哈，那么第二个就是十四章的密谋之意哈。这个密谋之意呢，表面是得胜了非利士人，但是实际上是一个 leadership 出了问题。好，我们来看第二十四节，十四章二十四节。好，十四章二十四节，扫罗叫百姓起誓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仇的，必受咒诅。因此这个日百姓没吃什么，就极其困惫啊！大家打仗了，扫罗下了一个命令说大家不准吃东西，意思就是禁食去打仗啊。那这个命令其实是非常的什么愚蠢的，懂我是吧？非常愚蠢。他作为一个王下了这个愚蠢的命令呢，导致他的士兵啊犯罪。三十一节，这日以色列击杀非利士人，从密抹直到亚亚伦，百姓甚是疲乏，就将所夺的牛羊牛犊宰于地，若还带着血就吃了。怎么样哈、啊？所以这个扫罗就说是啊，你们有罪了。三十三节哈、啊，有人告诉扫罗说，百姓吃带血的肉，得罪了耶和华。扫罗说，你们有罪了。所以你看见这个扫罗哈。啊，到了十四章的时候，他的这个君王的这个啊，我们讲他的领导统治哈、啊，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啊。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去爱护他的老百姓的一个君王，因为打仗他下了这个命令啊，其实是很愚蠢的，对不对？是他的这个命令是错误的，以至于他的百姓得罪了上帝啊！按照道理，他应该说他有罪嘛，哈、啊！所以这个密谋之意呢，哈、啊，他是成功自居，失败都是别人的罪啊！这就是我们看见这个扫罗呢，他是一个啊非常非常啊，可以讲从这里面就显示出他是一个啊不是一个非常能够治理一个国家的一个人啊！他对于这个命令的下达哈。啊，已经看出来他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人哈。好，那么这就是在第十四章的里面，从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啊，慢慢的你就看见扫罗不是没有战功，扫罗也有战功啊，扫罗有战功。好，我们看是十四章四十七节，扫罗执掌以色列国权，常常攻击他，视为一切的仇敌，有没有看到？所以他也有战功，他也是一个打仗的人啊，并不是说他不会打仗。到了十五章灭亚玛利人的时候，也有一个属灵的借口哈，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哈。十五章第三节，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哈。给他的命令是这样，结果扫罗就违命了啊。第八节，扫罗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哈。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的美物，我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有没有看到哈？这就是他啊，借着一个属灵的借口。沙漠十四节，到了这个扫罗的阵营以后，耳中就听见羊叫牛鸣了，他就说这是从哪里来的哈？十五节我们大家一同来看哈。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哦，很会讲话哈，很会拍马屁哈，啊，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哈，这个是要献祭用的哈。所以事实上哈，从第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哈，就用了三个大的一个记载来记载扫罗在三方面的失败。十三章是他自己僭越了职分，十四章是他治理方面出了问题啊，他不太会治理这个军队的啊。十五章是宗教的理由，他借着这个宗教的理由违背了啊这个神的命令啊。所以 你一个是治理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职分的问题，一个是什么宗教的问题，三方面他都出了问题，看到没有啊？所以这个就是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哈。其实呢，顺服是胜于献祭哈。我们来看到了撒母耳上十五章的时候呢，我们一同来看二十二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哈，所以你看哈，这里面就是特别讲到，其实从旧约的当中，上帝所喜悦的就是一个什么顺服啊，一个顺服。那么这里面内里的顺服才是神真正要的，而表面的这些所谓的献祭，其实是一个啊，让你顺服去依从的一个规条而已，懂我是吧？你只是有了规条而没有内里的顺服，其实啊还是不讨神的喜悦啊。好，
老师，你刚才说它是宗教治理，还有第三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他啊，僭越职分啊，职分的问题哈、啊。第二个是治理的问题，治理这个国家出了问题哈、啊，打仗就显示出他的领导统御有问题。第三个是宗教的问题哈、啊，所以啊，圣经就圣灵的启示啊，就你很明显的从这三条路来研究这个扫罗哈、啊，你就知道为什么啊，这三章其实讲起来也蛮简单的，对不对啊？把重点告诉你们就可以了哈。啊，好，我们现在解决一个神学问题哈，这个比较重要了哈。第五十一页我们看见哈，扫罗哈被弃哈这件事情，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的时候呢，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啊 confuse 哈。我们看二十九节，十五章先看二十九节哈。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知说谎，也不知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有没有看到啊？神是不后悔的神啊，神是不后悔的神。那么我们来看十五章第十一节啊，十五章第十一节啊，我们大家找到来看一下，做对照。这个撒母耳记上十五章是可以做一些好的对照哈、啊，让你们来看到这个很有意思的哈、啊。十五章十一节，我立扫罗为王，我怎么样？后悔了。好，前面说是神绝不后悔，这是指神的属性啊，神的计划是完美的。啊，是指的那个计划，神要高立君王这个计划，成立一个国度君王啊，这个计划是绝对完美，绝对不会后悔的。但是呢，要成就这个计划，一定会拣选人，对不对啊？拣选人，那么这个人被拣选出来，一定要能够顺服神的旨意，这是服侍神的一个责任啊，服侍神的责任。那如果你是顺服神的旨意呢，上帝就会喜悦啊。那么假如这个服侍神的这个人呢犯罪了，那么第一个先知会来警告，看他悔不悔改。那么事实上我们都说了，大卫也犯罪，扫罗也犯罪，对不对？两个差别到底在哪里呢？啊，就是他内心的悔改，其实答案就是这么简单啊。没有一个上帝的仆人是不会犯罪的，你放心好了啊。牧师大胆讲一句话啊，我们都是罪人啊，所以不必自作属灵啊。啊，所以我可以告诉你，到了教会少去用大拇指指人家，懂吧？这多多用委婉的言语劝勉，好好的把人家带起来，啊，不要那个公益心太强，自己的公益心指着别人讲，别人都不对，自己都无所谓，啊，这个东西呢，你要知道哈、啊，标准放在自己的身上比较重要，公益放在自己的身上，怜悯却要放在那些羊群的需要。这个是你在牧会里面很重要，所以一些年轻的传道人他没有牧过会，他到教会有的人他不受欢迎的，懂我意思吧？为什么呢？他觉得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他就是一定要讲，不是说你不能讲哈、啊，异端你肯定要讲，有一些是生命的问题，你需要去在爱的里面去调整啊，不是说不要讲，也是要讲的哈、啊，但是你要去用爱的言语和爱里讲真实话嘛，对不对？以弗所书第哎爱心讲诚实话，对不对？带着爱心。啊，那么不是带着一个大拇指头去啊，好像是一个大鞭子去。你知道，当我们做传道人到教会这样的时候啊，吃亏的最后还是你啦啊！最后你是一条鞭过去哈 啊，人家是无数的鞭打到你身上，你是一个指头指人家，时候到了哈、啊，所有的羊的指头都指着你，你懂我是吧？啊，常常你传道人你会碰到这种状况，你就这个就叫做学功课了啊。你一个指头指人家，人家没有破碎； 一百个指头指着你，肯定破碎光光。
粉碎到底，
粉碎到底啊！啊，所以这个东西哈，我就跟你们讲，就是说，啊，整个的这些啊，但是我们说了，服侍的犯罪，先知是有警告的，但是你要悔改啊，你要悔改哈、啊。好，那么扫罗被弃哈、啊，这个哈、啊、很重要的一点，为什么扫罗会被神弃呢？是弃掉他职分。大家都会研究扫罗被弃是得救还不得救啊？有人会研究这种问题，中国大陆最喜欢研究这种问题了啊。那么你们喜不喜欢研究，我是不知道哈、啊。那么通常我们说扫罗被弃是废弃了那个君王的职分，懂我是吧？那么这个职分的废弃是因为在他不能够为神发光了，所以登台挪移啊，这样讲比较符合圣经了。如果你说他被高立了，又说他最后不得救，这个东西有点可怕的了，你知道吗？啊，那今天谁还敢让谁得救啊？是不是？没有人敢，他还是个扫罗王，毕竟他还打过仗哎，啊，我们可能还没打过仗啊，呀，我们看启示录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啊，启示录第二章第五节哈、啊。那么在新约的里面就讲到登台的挪移哈、啊，其实整个圣经都讲到登台挪移的问题，就是表示一个人。如果甚至一个教会原来是服侍神的，顺服神旨意的，如果现在不能够顺服神的旨意了，犯罪了，没有悔改，时候到了啊，上帝就把那个职分怎么样拿去了。因为登台从原处挪移，第五节，所以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如果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登台从原处挪移。登台挪移就是失去那个职分，懂我意思吧？啊，失去了这个服侍的机会啊。好，那么扫罗呢？因为连续性的犯罪啊，从13章、14章、15章，这是他还在做王的时候所犯的罪。那么撒母耳呢，就开始说了啊，他的这个服侍的犯罪呢啊，然后呢，他不悔改啊。那么就会得到了一个司位啊，这个司位我们称作是刚硬的审判啊，审判或者叫审判性的刚硬的审判都可以哈、啊。请大家翻到新约另外一个书卷，我给你啊，应该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啊，大家来看一下，请大家看十一节二章啊，帖后二章十一节，新约里面也讲这个真理的啊，新约里面也讲。事实上啊，这是神做事的一个法则啊，神做事的法则。好，我们大家看帖后二章第十一节，找到以后，我们大家一同来看哈。我们看第十节、十一节哈，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有没有看到？哎，你读的时候觉得很奇怪哈。怎么会上帝又给他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不是说上帝不恩待他们，懂我是吧？啊，因为这些人，第十节，因为他们根本就不领受真理，看到没有啊？所以神的灵做感动的工作，到了最后就不感动了啊，就等于是审判了啊。这个审判就是Let go 啊，任你而行。那么这个任凭啊，这个是属于审判性的刚硬哈、啊，刚硬的审判。看罗马书里面也特别谈到了，罗马书哈、啊、一章二十四节哈、啊，我们来看。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有没有看到这个任凭两个字哈、啊？所以哈，二十六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有没有看到二十八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不合理的事。有没有看到啊？这个任凭就是帖后二章十节十一节所讲的那件事情，也就是啊，在旧约当中特别讲的所谓的啊刚硬的审判啊，因为这些人心里刚硬啊，时候到了上帝就审判他。比如说法老的大灾，法老十个大灾，第一灾到第五灾。不是神任他任凭他的，懂吗？不是神任他刚硬的，是法老自己刚硬。从第六代开始，神就任凭他了，意思就是不敢动他了。创世纪第六章， 来看一下，啊，看完我们就休息啊。创世纪第六章，好，创世纪第六章，先看这个第三节啊。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多少？120年，对不对？好，人是属乎血气，犯罪了，圣灵就不会永远住在他的里面。住可以用感动的意思，就不感动了。”但是120年了啊，以后就没有了啊，所以这是一个时候到了，用120年是一个界限啊，还感动人去悔改，时候到了，洪水来了，那么人就要遭受审判哈。所以我们看见哈，扫罗被神弃呢，不是神没有给扫罗恩典，懂我是吧？啊，但是从扫罗一生的当中，我们只是看到15章他的犯罪，后面还有的哈。那么神其实早就知道。看到这个扫罗心里的刚硬啊，心里的刚硬，他不像大卫，大卫的悔改是真心的。大卫犯的罪，说句良心话，比扫罗大，对不对？也不会小过扫罗嘛，最起码，对不对？啊，但是呢，他真心悔改哈、啊，这倒也是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哈、啊。好，尼尼微城全程悔改，全程蒙恩啊，上帝差约拿去，是不是？要降灾啊！最后呢，啊，他们全程悔改，神就后悔不把所降的灾降给他们。所以后悔这个神学字是一个中性，懂了是吧？有时候会带来好的结果，有时候会带来灾难性的审判，有时候是带来恩典，有时候是带来审判。要带来灾难的审判或是恩典，完全是看人悔改的态度。啊，懂我意思啊？所以你把这个神学问题把它解决掉，神是永远不改变的，他做这件事情，高丽君王是不会有后悔的。但是人离开了上帝的道，所以神后悔拣选他，用这个后悔是中性字去表达扫罗这个人没有在神的计划的里面啊。如果他回来回到神的计划，上帝还会用他的哈、啊。好，所以这就是。啊，人的问题，人是会改变的，神是永恒不变，懂我是吧？啊，不是神的计划不好，神的计划是完美的，是人不好，不能够这个器皿不能够荣耀神，懂我是吧？就像亚当有上帝的形象，应该是好的，因为神看的一切都是好。亚当犯罪了，亚当离开了神的这个旨意的里头啊，他就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不是上帝的计划有问题，是人的犯罪哈，做、啊、一样的哈。啊好，这就是在这个部分我们啊做一个检讨哈。好，我们做个祷告休息哈。天父，谢谢你帮助我们啊，能够在沙漠记的里面继续来学习啊，求主继续来施恩。